音题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6:30-34，53-56。奉主的名，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们。他就说：“你们来，同我爱爱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53-56，既渡过去到了哥尼撒勒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中，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这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是神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啊传道，其实是可能是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差了35对的门徒，2个2个的出去传道，而且给他们权柄，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也可以啊，奉主的名啊，医病和赶鬼。所以说，这些门徒就此时此刻啊，回到耶稣面前，把神借着他们的手啊，在百姓中间所行的事情，大大小小的都啊讲给耶稣听。正因为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响，来跟随耶稣、来找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不只是找耶稣，那个门徒因着门徒传道、传福音得医治的那些百姓，他们也想来见啊，他们共同的主耶稣啊。所以说那个，他们就越来越忙碌，忙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说耶稣说，我带你们去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啊，避一避风头，避一避老百姓的拥戴。那此时此刻他们还没有说啊，想让耶稣来做王，因为等今天的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啊，他们就更加火热的那些老百姓啊，那个今天的故事非常的啊出名啊，非常的啊，在教会里面总会听到，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男人，再加上妇女孩子，那不得了啊！你知道在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厨师，然后后来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开了一家5饼2鱼餐厅。那世界各地好像叫5饼2鱼的餐厅其实也不在少数，好像还蛮多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圣经中在讲神迹的时候，通常都不是讲一次，因为还有4个饼、几条鱼、7条鱼喂饱4000男人的事情，这是耶稣第二次另外做同类似的这个神迹。所以说这是讲一次的话啊，人家说哦，这可能是编的，但是当你在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在福音书记载一次以上的话啊，那就不是记录错误，因为是在2个不同的地点，可能2群不同的人都行了同样的类似的一个神迹。当耶稣开到那么多的人来找他干什么？当然他们第一时间是没有指望耶稣要给他们吃喝，对不对？但是他们心里有忧伤啊， 或者说身体有疾病啊，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说在经文今天所读的后半段是讲到耶稣在渡船格尼撒拉那个湖，其实就是加利利湖，渡到从这一边的地方渡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人还是蜂拥而至，无论是绕着湖来找他，还是搭着其他的船来找他总是要找到耶稣。因为经文中讲到是说他们人太多，都没有指望说直接摸到耶稣的身体啊，他们只有是说耶稣只有衣服那个长袍衣服的穗子飘起来的时候，如果能够碰到的话他们就相信就能够得到医治。结果因着他们这种的相信，凡是摸到的都得到了医治这样的神迹在我们这个各种这个杀手型的那个病特别是癌症多少人因癌症，而且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得癌症的绝症所谓的，真是很希望在这个时代有更多这样的神迹发生。但耶稣来并不主要不是为了要施行神迹和医治，他来乃是要传神的道，把上帝的心意传给人，而且他也让人知道他是那一个上帝所设立的好牧人。好牧人来的目的不是来为了医病，而是为了来赦命，来赎人的罪。只有罪得到赦免的时候，这个医治才是彻底的。当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死亡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鬼魔的权势才不能够永远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所以圣经鼓励我们是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说上帝要拯救的不只是我们身体延长寿命，上帝要拯救的乃是我们的灵魂永远可以跟他生活在一起，那就是永生。好，我们转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的本身的内容。本身的内容讲到如果羊没有牧人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下，这里要很清楚的知道，如同没有牧人并不是他们没有牧人，以色列的这个群体从来都不缺牧人。牧人有可能是政治的领袖，那就是当时的这些君王，也有可能是宗教的领袖，就是那一批的祭司。那在祭司和君王还有一类人叫做先知，或是中间的那些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这些文士知识分子。那这些都是照看教导以色列人更加能够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但是他们没有肩负起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无论是君王还是祭司还是那些可能挡着上帝的名号的假先知假教师，甚至于说那些的这个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这些文士，或是明白上帝心意的这些文士。因为在主耶稣传道时代就有一群人叫是以学问与认识律法为他们的荣耀荣誉的，以遵守这个旧约各样的规条为他们荣誉的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都是有学问的人，甚至后来的使徒保罗本来叫扫罗的也是属于法利赛门下的其中一个人，曾经后来改信耶稣，认识耶稣，追随耶稣，成为第十三号的使徒。羊在没有牧人的情况下，那就是一个野羊的生活方式。你可能是家养，本来是一个家养的羊，可是因为没有了牧人，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就变成野羊的一个生活方式。野羊的生活方式当然是流离失所，到处流走，但是没有固定的这个居所，没有羊圈没有这个固定的家的羊圈，也没有这个临时有牧人视为这个围起来的这个临时的在 旷野草地上的羊圈。说既然流离失所的话，难免就碰到各样的威胁，包括了狼群啊，狼群主要是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但其他地方的话，当然是有狮子啊、老虎啊，但是那块地方以色列没有那些动物，主要是狼群是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耶稣在比喻的时候说，魔鬼像狼一样的啊，要吞吃可吞吃的羊啊。流离失所是在一个羊没有牧人的情况之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羊会随心所欲，但随心所欲并不是说不像人那样子啊，羊的随心所欲是因为随着他想要吃草喝水的这个最基本的本能的需要，他就会随着有草的地方走，走着可能就会迷失，走着的话也有可能会掉进那个坑里面去啊。如果说没有牧人在改足，让他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水草丰美的环境，那么他们走着可能就会迷失，随着他们心想要吃草的这个愿望走。第三方面是说，当他们遇到了这些狭窄的峡谷也好，遇到了狼来的时候，他们掉进坑里面，掉进那个狭窄的地方出不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拉拔上来，不可能羊跳下去去拉另外一个羊上来，知道吗？因为即便是公羊有角，那个羊掉在坑里面的羊也没有办法抓着羊那个公羊的脚爬上来。所以说呢，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牧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牧羊的帐，前面是一个圣诞节那个 candy 包一样，有个钩的，也勾住，万一牧人也下不去那个坑的话，他拿那个应该不是挂着这样子拉上来可以把它，这个是这个环境意外受伤的时候掉下去，然后要么是被羊群赶逐，那些如果不是被叼走的话，也有可能是也有被狼咬伤因为有被叼走了嘛，然后剩下咬伤那个伤就没有人可以缠裹，也没有人可以照顾，这是一个羊没有牧人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家养也是在处在一种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因为羊是食草的动物，面临着食肉的动物，就变成了食肉动物的午餐也好，还是早餐也好，晚餐也好，甚至是宵夜，因为如果是晚上的时候没有牧人这个搞的羊圈的话，没有守夜的话，没有升起火台的话，有可能这个狼在半夜的时候群居也会把他们猎杀。好，那么如果羊有牧人的情况之下，牧人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责任呢？当然他们会安排或是建造羊圈，亲自的去护卫守卫他所牧养的羊。他们作为牧人的责任，第二点是甘心的引领羊群到水草丰美之地，尽量的避免那些这个穷塞恶水或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他们负责把羊带到少危险观察环境观察这个威胁的程度，然后他们也会判断哪里的水草是可以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群羊吃完了之后没有下一菜的。那羊牧人就会观察这个草场的这个不同位置的这个可以持续的这个让羊可以得到水草饱足的一个状态。那第三点，羊的牧人的责任也是给那些受伤的羊或者是生病的羊给予及时的治疗，无论是自己去缠裹治疗还是请医生那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就是牧师是请耶稣来 大医生来医治他，给予羊及时的这个治疗，受伤的羊给予及时的包裹，那要止出它的血，让它可以恢复，并且要在旁边亲自的环护、抱抱、照料这些受伤的羊。可是对于牧人有这个责任，但是对于羊也有责任啊。羊如果说这一群的羊里面有不听话的、随便的、喜欢出去流浪的话，那他所面临的威胁也很大。所以说羊的责任是什么？顺从、听牧人的话，而且要认得牧人的声音，听从牧人的指示。牧人要赶你往左走，你偏偏要往右走，牧人说要你往前走，你偏偏赖在那里不走，掉队啊！牧人说你要跟着领头的羊或是群羊一起走，你说我偏偏要一个人出去流浪，那对不起。牧人说要把你赶到羊圈里面，说不行，我不喜欢羊圈，不自由，我要自己出去啊，外面自由自在。如果你是这样的羊，既不听从牧人的话，也不听他的指示，也不认得牧人的声音啊，常常万一碰到透羊的呢，对吧？ Yeah. OK, 第二，乐意跟从牧人的带领去到水草丰肥之地，相信嘛，相信牧人会把你带到水草丰肥之地啊。牧人认得每一个羊，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反过来羊也要认得这个牧人的声音。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得好牧人的声音。好，第三方面，羊的责任是什么？羊的责任，如果他们有灵性的话，当然是不希望被养肥了来宰杀，被拿来被牧人来吃，对不对？肉那一定全部跑掉。但羊有另外的功能呢，羊油可以被剪羊毛夏天的时候它根本就不需要驮着那个很厚的羊毛，冬天的时候不用剪剪羊毛，你夏天的时候总要把羊毛贡献出来，对吧？大绵羊，你知道新西兰大绵羊夏天穿着那么厚的棉干什么？贡献出来，对吧？给牧人的那个家人取暖，对吧？那羊还可以贡献什么？贡献羊奶啊，除了要喂那个小羊之外，多余的羊奶挤出来可以贡献。所以说作为羊另外的责任是贡献羊毛和羊奶啊，所以说不一定是贡献羊肉啊，贡献羊肉太恐怖啊。好，你知道教会现在除了线上崇拜，那么八月份计划可能回到教会场地，那先在户外每个礼拜崇拜，然后到天冷的时候可能就进就会堂里面去崇拜，因为本身我们弟兄姐妹的这个人数也不多，其实在圣马太那么大的场地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所以说还是相对安全很多，比那些小的地方人很多但是聚会的地方很小的话，那就那另外教会也发展了每个礼拜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有祷告会，那祷告会的人数还不错，因为相对比较来说的话，你该叫那很多人也不是说能够早上七点到七点半能够起得来在线上，对吧？这个情有可原，对吧？没法出席，在心里面如果始终还是这个侦查着我们祷告会里面这么多的一些教会弟兄姐妹的各样的需要，如果你没有参加，但是你还是在家里纪念这些需要的话，那也是一样上帝都开导。但是要有这种心。那另外呢，就是每个礼拜三的这个读经，读完圣经之后分享查经的一个聚会。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好像还蛮多家人哈，跟这个祷告会的这个还人数还差不多啊。不过最近呢，也就越来越少人，这还奇怪了。难道要应验别人说这个教会哈，这讲究吃吃喝喝，就不爱上帝的话？哎呀，我就想，好家伙，难道他们料事如神吗？可是相比其他有另外一个群体，那个另外一个群体就非常珍惜。什么珍惜呢？在这个疫情之前呢，罗姆斯跟我就每个好像是每个礼拜四吧，到那个一个中美联姻家庭里面的基督徒的群体。那么他们有一两家开放他们的家庭，但是当去年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只好暂停。那最近呢，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所以说呢又开始有一个小型的一些在家里的聚会。那他们很期盼是说，在疫情期间牧师每个礼拜来帮我们查经，我们非常的珍惜，也非常的感恩。所以说他们说每一次他们说觉得哎呦有很大的这个收获。如果你他们自己开圣经的话啊，开的收获不大，或者说所以说他们当他们有这个愿望的时候，我们荣牧师跟我就想啊，那就既然疫情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过去，所以说那就每个月有一次啊，去到他们家里面，时间比较长一点，我们可能一起聚餐，然后聚餐之后比较长一点时间的啊查经聚会，那也可以啊弥补他们的这个在圣经的认知上面的不足。所以说他们因为这个群体里面这些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同宗派的，去之前都是不同宗派的这个教会的教友，所以说他们有些人也参加过一些可能教会的小组。那这些小组的这个有个组长一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哇，他说你们太有福了，两个牧师竟然来亲自来带你们查经，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这个感恩上帝。然后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很感触。我说我们自己教会在线上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两个牧师，然后来多参加查经聚会。也许因为是中午之前的时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也是在时间上有冲突十点是不是十点到11:30，对吧？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读好几篇圣经，然后才分享当然可能是因为我跟罗牧师我们分享的太多了，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这个分享的机会，也许也是一个问题哈。但是我们这样子的方法其实是比去到家里面，因为去到家里面的时候不可能每个人读那么多的圣经，反而是我们每个礼拜三读的圣经，每一次平均都有4到5章的圣经，所以说其实我们读的蛮快的。那其实当然也没有一点一点的很仔细的讲，但是至少能够一卷一卷的读下去。因为祷告是消化圣经的，但是你圣经的这个认知上面不全面的话，你在祷告中也会受影响。所以说读经和祷告是相互相成的。那我讲这个中美联姻家庭，他们这些基督徒，他们虽然不是属于我们这个信义会宗派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很乐意去追求圣经，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而且非常的珍惜说有牧师亲自来带领他们，而不是一个这个兼职的这些小组长哈。因为这个他们的正职是其他嘛，他们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圣经教导的工作，一些小组长。所以说他们因为那些小组可能也没有面对面见面的那个开放一些家庭不同的教会，那上帝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去认识这么大一群这个中美联姻家庭的本身的这个协会的群体是很大，但是里面的基督徒 的比例还是有蛮多一份，有蛮高的一部分啊比例在里，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是跨宗派的去这个牧养他们，教导他们。所以说有人会说，我们本弟兄姐妹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如果一带嫉妒的时候啊，牧师啊，你没有好好的牧养我们，你们去牧养别的教会的这个教友啊，去照顾他们。可是这个群体却意识到是说，能够有牧师亲自的去教导他们，他们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好了，我希望借着这个外来的这个需要来激励我们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不要觉得牧师忙着，不要麻烦牧师来教我们带领我们，这个你们要看到，实际上你知道 牧师在十几年的牧养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是不计人多人少啊，人多当然好的，那人少我们也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两个牧师带领一个羊查经的日子也很多。所以说趁着我们教会始终没有很多人的情况之下，你们要好的啊，利用使用这两位牧师，不要让他们太闲了，对吧？最近龙牧师多跟着别人起哄说控告王牧师，老是出去钓鱼抓螃蟹，好像是不务正业的一个牧师。哎呀，我本来是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这个抓鱼哦，我也抓鱼啊。然后耶稣的门耶稣做木匠，哎呀，我也喜欢做木工了。哎呀，结果到头来是说，哎呀，好像还是受到批判。哎呀，王牧师真的是失望。是不是好牧人不过将来上帝会判断。好牧人当然按照上帝的标准很简单啊，你要对上帝忠心，你要与人善良，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才能够得到称赞啊。当然不忠心不良善的话，有一天被上帝抽屁股啊，哎呀，牧人的责任更大。所以说啊，好，因为在刚才的耶利米书也有很大的警告，是说这个牧人偷懒啊，牧人怎么样，牧来不忠于上帝的托付。那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个糟糕的牧人很多，无论是君王也好，这个祭司也好，把羊带偏离的，或是把以色列百姓带偏离的，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然后崇尚的全是这个风光的生活。因为好像我们最近的这个读经的经文是在阿摩斯书里面讲到这个社会的不公不平，然后从君王到宗教领袖带领老百姓就过上了所谓的安逸丰盛的生活，在信仰上却败坏了啊，让上帝非常的伤心。好了，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让你们同时拥有的这两个牧师能够有更多教导带领你们的这个机会啊，不只是礼拜天而已啊，还有礼拜一到五的这个祷告会，还有礼拜三的专门的这个读经查经聚会。 OK， 欢迎你们有这个觉悟哈，这个需要。对，如果你没有这个圣灵觉得哎呀没有这个一把火烧你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强扭的瓜不甜，如果要拉着牛耕地那是很辛苦的。OK， 感恩有两位牧师带领，那谁呀、啊？好，那我们去祷告吧。牧人有牧人的责任，羊有羊的责任，但是不要说有两个牧人你们却好像没有 没有羊，没有牧人的羊一般，好吗？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谢谢你，你自己赐下你的爱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牧长，你也在各教会在历史当中设立小牧人来承受你的这个传道啊、医治啊、的使命的这些小牧人，你高牧你的仆人，高牧你的儿女，同被圣灵的引导去学习你的心意，学习你的性情，学习上帝你自己的旨意，好叫我们行走在你的道中能够不偏左右，使我们的人生不但得到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只有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够吸引周围的人来认识你，归向你，使用我们成为万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牧人。